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悉尼，包括西人这个圈子这个概念强不强，特别是艺术圈。第二个呢，现在以前就是说四九年以前吧，北京和上海是分庭抗礼的，各个方面，就这个艺术圈子比、现在好像上海的圈子没有太大影响了，
有个 M50
是，但是好像完全主要是北京来主导各个方面，包括艺术，你觉得是不是存在这种现象？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在悉尼包括西人有没有艺术的圈子？
其实在悉尼这儿呢也有圈子啊，但他那个圈子呢就可能就不会像那个国内啊那个那么明显。其实在这边呢也是以这个奢门画廊，因为过去我是奢门那个画廊，哎，奢门画廊的艺术家或者他之间和跟他又相好一些那个艺术家，哎，这就是应该算是一个圈子，包括就是以跟奢门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什么这个评论家啊、
收藏家、
收藏家，哎，然后包括政治方面的是吧，因为他们那个先生当时是跟工党关系挺好，哎，所以工党的一些议员什么的也都是也他也是有一个圈子，等于是如果你是作为被他代理的话，然后这些圈子人也开始受关注你，比如说收藏你作品呐、然后那个说你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给你做一些那种宣传帮助啊，也是有一个圈子的。
那华人能不能组着自己的圈子比较难？
华人现在我看是慢慢也在努力在做吧，因为现在华人越来越多嘛。我因为我在这个虽然我有时候在北京，然后也在悉尼，但我就是有很多那个微信那圈子都给我拉进，我都看好几百人的，就那种五六百人的这种圈子，有时候我就看他们都在做什么。我看现在在悉尼的现在很多华人也很活跃，在这个艺术领域里边很活跃，今儿这一展览那一展览等等，而且大家也互相交流，还挺热闹的那种的，是吧？我觉得这现象就挺好，比我们过去当时没有这么热闹啊。当时我们都是人很少嘛，就那么几个人，是吧？而且我们大部分还都是跟这个澳洲的本地人来做一些这种是吧交流，做一些这种展览啊等等的，哎，但是现在这个澳洲的华人现在力量比较大了，哎，可以做一些事情了。我觉得
也有自己的这个画廊
啊，也有自己的画廊，哎，就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朱雀画廊，
朱雀画廊在 CT 的那个，
哎，对，朱雀画廊，哎，那等于是现在已经，有两年的三年了吧，那等于是做得很成功，做得很好。那老板
还有 A4 是不是这些唐人街
啊？那个 A4A 资历比较老，对，他那画廊应该是1995-1996年建啊。他最早我还算他就开始建立的时候，我就参与他们那个画廊啊，已经有20多年了吧。最早一开始在唐人街里边，他已经换了多少任的那个馆长了吧？我跟他们一直关系都很好，因为澳洲就是跟亚洲有关系的，跟中国的关系的这种，都是挺不容易的吧，所以我一般有可能的话都会支持他们，是吧？推动这个算是少数民族吧，咱们在这少数民族的这种是吧力量来后逐渐的成长和发展，等于是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作为画家，作家也好，经常去采风，您在澳洲会采风吗？
也需要那个采风，你比如说我去个班顿洞啊，还跟土著人在一起工作过啊，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2006年是由那个达尔文的市美术馆叫 24 Hours 一个美术馆，他们组织一个项目，就是找了5个澳大利亚艺术家，然后呢找了5个那个土著艺术家，这10个人呢住在一起，就是专门是去土著人那个领地，还得必须得办一签证我们才能进去啊，然后看他们住在一起啊，那地方不是说随便人能去的那地方，土著人那一块领地啊，就是在达尔文那边，然后进去以后呢，我们的一人给一个那小帐篷啊，就支一个帐篷，然后就住在那个帐篷里头啊，铺着就是睡在那沙的地上面，等于是，然后他们那些土著人呢，就是土著艺术家呢也住，他们有5个啊，都是个人找一块小地方啊，我就找一块树下凉快地方，我就支了一个那
帐篷
啊，然后呢弄了好多桌子，我们就BBQ，反正一块吃一块住，就跟他在一起一块画画什么之类的。啊，就是那个真是就是跟他们等于是吃住都在一起，
同吃
同
住，
同吃同住，哎，同老总啊一块画画。他们一般呢，你就跟他们学呗，他们就拿一个那大那砍刀，然后就跑那树林里边，就照那个桉树啊，咵就给拉下来一块树皮。他们都树皮画嘛，就是拿那树皮当那画布。所以你看澳洲很多有名的那个画呢，就是土著的画都是画在那树皮上，
桉树皮上，
桉树皮啊，
那不是很容易脆要破，
就是不容易保存，是吧？
对，它有方法，它是等于先把那糙的那皮拿下来，然后取里边的那个，然后它
纤维
啊、纤维，然后需要还有什么这个啊、怎么那个
有它的工艺
加工啊，
可能
一些工艺加工，然后以后才可以在上面再做。而且他们的颜料呢，都是你看都是那种 等于矿物质的颜料，就是在当地
天然的矿物质吗？
天然的颜料就那么几种啊，一个是白色，黑呢就是碳，然后还有红土的那个颜色，它基本都是黑一白红等于这几个颜色，
嗯嗯，
所以你看那个土著那颜色都是在就地取材
的，大地的颜色，
哎，然后他们也没有笔，他们都用那小树枝那点，所以你看他们蘸完以后点
很多
点，很多
的圆点，
哎，都是圆点，画的都是那个地图式的那种，
嗯，
哎，就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哎，就学了好多他们的方法，一个是他们那个生存方法，说我就记着当时第一晚上住那个小帐篷里边，那是在一个那小铺室里边，都是那种小矮树啊什么之类的，
嗯，
我一进去也挺瘆得慌的啊，晚上也呱就一声叫，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啊，
就是那种鸟，怪鸟的声音，
怪鸟叫，还有时候有那个有鳄鱼什么的那边，哎，那天呢，我们一个朋友，一个是墨尔本的一个艺术家，一个白人，一个年轻艺术家，啊，慌慌张张的，因为那边也没有厕所嘛，等于是我们要是上厕所，就是一般拿把锹啊，就到挖一坑呢，我他拿一把锹就出去了，一会儿嘣嘣跑回来了，我说怎么那么快回来？我说那边看一鳄鱼，俩大眼睛看着呢，我那天晚上给我们吓够呛，都没敢睡的，因为那个因为鳄鱼它那有条小溪嘛，
嗯，
啊，说看见那鳄鱼了，然后后来说呢，这个鳄鱼呢就是在水里边它很灵活啊，但是一上了陆地以后就特慢，它爬呀就动。工作就不是那么很那个灵活了啊，那也挺吓人的，等于是啊，这次是跟土著人那么接触了以后，这也算采风嘛。后来我回来以后呢，做出一批作品叫做神秘的森林，哎，神秘森林，然后在墨尔本展出，然后我还写了一个长的一个就是
一个 intro
啊，一个报告吧，或者一个报告或者我的一个体验什么之类的，在澳洲的那个杂志上发表过什么之类的，哎，那个就算是一个我很深的一个亲身经历吧，一种体验应该是。
那怪鸟的呱一声叫也是能够激发创作的灵感，
但后来我就住了十来天以后，哎，我就非常的了解这一个。自然的这种循环的一种感觉啊，就感觉很舒服，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就了解到这蚊子什么时候出来，蚊子就是啊，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蚊子
送红包来了，
哎，对，蚊子花就都出来了，嗯，然后到十点十一点的时候蚊子就消失了，就没了，
为什么呢，
哎，这就是特别奇怪，它反正
蚊子要睡子午觉吗，十一点钟一定要睡觉，
哦，反正这蚊子反正是到四五点钟它就上来了，嗯，然后早晨呢差不多五六点钟了苍蝇就都出来了，
哦，
但苍蝇到啊轮班的，哎，到苍蝇，
嗯，
到四五点钟就没了，全都是蚊子。因为我们就是在那天然里边搭了很多桌子，然后弄了好多那个一个那个帐篷，
嗯，
然后底下那个下午时候晚上吃饭都点了很多蚊香，就是中国那个那牌的那个绿的蚊香，
嗯，
就点了一大片，但仍然是咬那蚊子，尤其是他们那个就是澳洲人呢，他们那皮肤跟咱不如咱们亚洲人那么瓷实吧，那么好吧，会给咬的那乱七八糟的啊，起的包啊，好像有一个其中扛不住，还就先回去给送走，因为给咬的太厉害了，还有点溃烂了，可能是，哎，所以但是这种体验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真正跟他们土著人在一起啊，
很少人会有这样的体验
啊，对，所以那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啊，然后。接触他们土著人，土著人特别好，就是他们都很那个 nice， 就是很、那个、
特实诚，
哎，特实诚啊，然后教你怎么点啊，还几个都成了朋友什么之类的啊。
嗯，
但他们的生活习惯跟咱们确实是挺不一样的，哎，然后你看着他岁数挺大的吧，那头发卷的黑的，然后那牙都没了，其实问还没我岁数大呢，因为他们那个生活习惯跟咱们不太一样的，哎，
嗯，
他们很少漱口啊，洗澡也不怎么洗啊什么，哎，所以你看着他其实
风餐露宿，
哎，对，风餐露宿
的
那种，所以哎，但他们都特别爱喝酒啊，特别爱喝那个啤酒啊，啤酒，
哦，
然后专门有一个那边有一个 club， 就是专门是给这些土著人喝那喝酒的地方啊，那
时间限制吧，必须
啊，有哇，那 club 也特别有意思，那 club 呢是中午呢是十二点到一点钟开。然后晚上呢是六点到八点钟开，
跟蚊子一个上班
时间，啊，而且哎，对他那个呢，那 club 呢，两边呢都是跟弄得跟监狱似的，砌着高墙，上面有铁丝网，关着大门，哎，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呢，这土著人呢，他不能喝酒。他好像是身体上缺一种酶啊，
嗯，
所以他那啤酒喝一点的话，他就整个就晕了，就晕乎乎了，就等于是吧，
嗯，
所以呢，他而且限定当时他们这些这个土著人就只能买两罐。只能喝两罐，喝多了可能就不行，
嗯，
哎，但两罐他们也喜欢买，然后喜欢喝，然后等到还差五分钟快关门的时候啊，就响起那警报来了，就跟那个飞机来的警报，
哦，就提醒大家要关门了，
哎，你看这警报一响，你看这些土著人拿着酒，
真的好有意思，
晃了晃了，全都走出去了，
嗯，
然后走在帐篷里，咣当就躺着就睡觉，然后他们叫 dreaming time， 就是一边就是做梦一边说话，
真的，
所以像那个澳洲有的代表土著人里批评这个。 白人进入澳洲啊，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带来
酒，
就
把
酒、
嗯、
因为其实这土著人是不怎么能喝酒、
哎、但是
送酒又喜欢酒、
嗯、
对对对、
嗯
哎、所以他们喝点酒以后他们能有些灵感，然后他们那边睡觉一边说那个梦话、
哦、
然后呢第二天他们又把他们的那个
静下来想法可能
啊，又可能带到那个作品里边来，哎，特别有意思、
嗯、
所以跟他们在一块儿进入观察他们啊，看看他们那个怎么一个生活习惯呢、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吃那个袋鼠啊，吃那袋鼠的时候啊，我也是挺震撼的。那袋鼠先给剥了皮以后是吧？那个，然后在地上挖一坑啊，他跟咱还不是在火上烤、
嗯，
他是在地上先挖一坑，挖一坑呢，烧好的木炭把那炭先搁那坑里头，然后那袋鼠呢扒了皮以后啊，也什么也不搁盐什么之类的，哎、啊，就直接搁那炭上边，然后往上用土一盖。把那土连袋鼠跟，
他有时候还放一点香蕉叶子，
哎，对，放点那个对叶子盖上一点，然后等于是把那袋鼠跟那炭，然后给它都埋起来，
嗯，
给捂在那儿了，等于是，差不多得四五个钟头吧，挺长时间，
嗯，
然后再给打开以后，哎，那肉都熟了，等于是，哎，然后沾点盐，反正有的熟了，有的也没熟，反正吃着有时候还有点牙碜，因为
吃的惯吗惯？
你们也敢吃？
我吃了，吃了，反正有点吃了，有点稍微得吐吐的，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个在凯恩斯有一个原住民的博物馆，嗯、他就给你展示他们这个做这个、
哦、
就叫叫花鸡一样的做法吧，
哦、
这样的，
对对对对
嗯，但是他可能有改进，他放了盐呢、啊，就是也是把这个土烧热了，挖个坑，把这个沙子再埋上去，
嗯、
到时候取出来味道挺好的，我估计他已经改进过了。
那个好像还没太改进，就是我去
原汁原味，
比较原汁，也没有什么盐，反正是你得自己得蘸一点什么，因为我们带着他们那个带着有那个 sauce 啊，什么蘸点咸的什么、
嗯、
吃的什么之类的。
嗯，
还挺好。他吃之前还好多仪式，得跳舞、啊。
对对对对对对，学那个鸵鸟走路的姿势。
啊、对对对对对
嗯，
哎，很有意思。
刚才关老师您讲的就是原住民他们在绘画的时候，大多数用的是个天然的矿物质，这个有点像中国正宗的唐卡。如果他画的话，也是用的天然矿物质。
嗯嗯、
听说是天然矿物质做的画的色泽更鲜艳，而且更持久，是吗？
对，天然矿物质，你要看早期的那个澳洲的那个土著的那个画啊。就是他那个用天然矿物质这种东西做出来的，他更加的那种有一种古朴啊，还有一种更沉稳的一种感觉。
嗯，
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这个，因为土著人嘛，等于就是也开始有变化了。因为现在包括好多的澳洲这个白人，就把他们也这个作品呢，就是等于包装起来了，包装起来也作为澳洲的一个代表，在世界各地去啊，这个
去展出、
去展出、去卖的、
嗯。
所以现在澳洲人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画廊啊，或者一些那个 dealer 啊，就是商人，专门给澳洲给这些土著艺术家提供画布，提供丙烯颜色、啊，提供油画颜色。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啊、哦，土著艺术家也开始用这个当代的材料了。
嗯，
所以现在用那种矿物的呢也有，但也相对是比较少了。所以他们等于你比如去一个澳洲一个土著的一个地区吧，他专门有一个大房子，是一个文化中心，然后呢都敞开的，然后地上坐了很多那些土著的那些女士也好啊，还有男的也好啊，他们都不绷起来，都是放在地上的，然后用点来画，都是用丙烯的颜色来画的。画完以后，然后这些白人收购以后给他们一些钱，然后他们拿去包装，然后再卖什么的。现在等于也都是用商业来运作很多这个土著的这个作品。所以那澳洲这个土著也出了很多不错的艺术家，等于是因为他们受了这边的那个教育啊，上了一些那个阿斯库啊什么之类的。哎，现在澳洲有几个非常好的土著艺术家，就是在澳洲很有名的。
我们就是也有的时候国内来的朋友啊等等，那么我们也建议比如说买一两幅土著画，虽然是比较贵，但也支持他们，要增进这澳大利亚土著和后来人的一种和谐，而且他们的画很有意思的。我们就说以后如果我们回中国住一段时间，也许我们也带一两幅画作为一种记忆，然后呢让我们和澳洲连在一起。然后这个我让关先生休息两分钟，问一个啊，在问问题之前先掉个书袋。就这个圈子这个字，谢老师你知道还有一个读法是卷，是吧？
对。
那么应该呢简单的说明一下，圈这个呢主要是指的养猪的地方，如果养马的呢一般叫厩。但如果养牛的呢有个词可能不是每个人知道，叫牢，牢房的牢。所以画地为牢，原来是一块地把牛放在里面作为祭祀用的，所以上面是房顶、
哦、下面是牛字，是吧？
对，所以这个牢这个字呢原来并不是牢狱，原来是养牛的地方、
哦、
所以也说明不仅是猪是养在家里的、 牛也就在附近，而马呢也比较正规的了。当然就有一种东西到了今天就是不需要建房子养的，就是群，就是羊群。所以我们
微信群、啊、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微信群，这个问题就来了。有了微信是不是对艺术的圈子有了更大的促进，还是说这个微信群对艺术圈子的维持稳定建设是不是有什么帮助或者促进？
对，这微信那个当然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啊。这个微信首先呢就是在信息各方面交流更方便了，等于是，是吧？
嗯。
而且这个微信呢，它带来了很多这个不同的一些那个状态。你像过去都是打电话呀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吧？现在呢有这微信以后，你比如说我组织一个展览，是吧？这展览比如有十几个人，
嗯，
我要一个一个打呢很麻烦。现在我忽然我就在这微信群我建了一个圈，然后我说一句话的话呢大家都看见了，然后你可以互相的，是吧？你有你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
嗯嗯，
大家把你的材料什么时候放进来。所以现在这个微信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便利啊，等于呢这微信呢现在呢跟这个圈子呢它有一个微信圈。微信圈呢它延续了这个圈，用一个技术的一个层面等于把这圈子又给延续了。就比如几个好朋友我们建了一个圈，哎，有时候你接纳一个进来，然后你们圈呢经常发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是吧？或讨论一些比较那个你们关心的话题的话，
嗯，
这些人的感情就建立起来了。
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创作经历？就我觉得各个方面都是，
嗯，
微信群带来了焦虑的方便，
嗯，
啊，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就是说如果
消耗时间，
像很多人把我们在里面有的时候呢又要看又要回人家，觉得不回是不礼貌，
对对。
但是对艺术家来说其实是一种很浪费精力的事情，
是是是是，我也有明显的这种感觉。因为艺术家嘛，你这个大部分时间你需要就是投入到创作中，或者是知识积累，要看书啊，或者要跟人交流啊等等的，哎，但是有了这个微信的话呢，我发现就是占去我挺长的挺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过去我一年我能读四五十本书，
嗯，那一周一本了平均，
啊，对。现在我去年我算了一下，去年我读了二十本书
很厉害。
然后我今年先到现在可能才读了七本书吧，就是等于就从到现在这已经半年了吧，
嗯，
啊，就等于就是他这个微信的东西呢占据你的时间越来越多。现在不光是有微信，还有 Facebook 这边，还有那
Instagram，嗯，
对，
嗯，
所以你现在玩玩这个一会儿时间刷就都流失了，所以必须得控制一下。
没这个微信我们就联系不到你，
嗯，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石老师这个书袋雕的特别的好，从卷到旧再到牢然后再到群，自然又巧妙哈。但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把我拉进了他们一个这个群，这个群呢就是刚才特别像关老师提到，这个群里有很多一些知名的画家，还有批评家，还有经营画廊的人，那么他们经常在一起聊。我发现有个现象，就是经常里面也有新锐的艺术家出来，他创作的画呢他会比较便宜的价格，就是说如果群里有好朋友可以来收藏，一方面也给他做了一个推广，让更多人来了解他。这可能也是微信什么东西都是双刃剑，可能有的消极的一面，有一些积极的一面。特别想知道关老师，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就每个人一般都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爱好，很想知道就除了读书之外，关老师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爱好是可以真的滋养自己的艺术修养的。
嗯，各种爱好都可以讲，我建议你这个，反正我们的听众都是朋友，你什么都可以说出来，我们都懂的。
其实这个各其他的爱好呢，我主要还是注意就是一些那个锻炼什么之类的啊。我喜欢打乒乓球，游泳，因为我有这条件，因为我在
这有一点像领导，我估计，
不，因为我在我北京那工作室里边，我有一个乒乓球台子，
嗯，
啊，然后经常的有朋友来呢，我们一起打球什么之类的，一个是好玩，是吧？你干一天活累了，然后活动打乒乓球嘛，
嗯，
然后呢
我们陶博士就专门夸你，说不像艺术家，像一个南下干部，个子高高大大，背着挎包。
对，我在北京好多人也说我看着不像艺术家。
那包里是什么？挎包里没有最感兴趣。
那里边有一个什么？
一副乒乓球拍吗？
倒不是乒乓球拍，有本书啊，或者有个 pad 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对我的形象有很多人质疑啊，人家说就是看着怎么都不像一个艺术家啊，什么艺术家都是长头发呀，或者什么或者秃
子，
啊。
对，
我这时候很正常的一个就一分头或者什么之类的啊，所以人一看我说。都我像一个干部啊，后来还不是像那种高级干部，都是那种比较低层的那种。我说对就对了，我喜欢那个下围棋。
哦，
我有时候跟我们那边 下棋啊，这是我的挺大爱好。
但是有一个你可能应该谈一谈的，你们北京圈子里面怎么吃喝玩乐有没有？
真的
好玩吗？
吃喝玩乐其实那个，
这个最容易交朋友了。
对，吃喝玩乐呢，就是喝酒，那就是那种吃喝玩乐，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哎，这我都不算，这都不算爱好了吧？因为这就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东西。就是反正就是在北京啊，就是这种吃吃喝喝的，这是一星期怎么也得有几次，等于是啊，你比如说什么开幕式啊，啊，或者是这个谁过生日啊，或者这圈子有谁搬了新家了，反正就各种一种理由吧，啊，都会要聚一聚啊。有时候
有个技术问题，我真的不理解。到了澳洲以后，慢慢的呢，朋友聚会，大家带个菜也很简单，是吧？院子里面、家里啊，或者到外面吃也可以，大家自己来分摊。那么在北京，你们这样的圈子又比较高大上。那总不能说是大家带菜了吧？
对，
你有什么办法聚会呢？
对，北京就是这样，北京就是一个人大包大揽。其实这回是我请客啊，你们来什么之类的，哎，全是我负责了。但是这里边就无形中有一个，就是一个规则，哎，这回是我吧，下回就得是你了。
轮流坐庄，
哎，轮流坐庄，哎，轮流坐庄。然后他做完，哎，下回是你了。如果你要是把这规矩给破了，人家老请你，你不做一回庄的话呢，你就一个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再以后人家慢慢也不叫你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等于是，哎，轮流坐庄，等于是啊，就是我这儿请，不是他那儿请，哎，他都是有这么一个规矩，等于是，哎，这样的话呢，哎，大家也促进了友谊，然后呢，啊，有时候也淘汰一些人，有时候哎，这个圈子吃吃喝喝带点新人进来，哎，新人跟大家聊得挺好，就接纳他了，等于是，哎，这也是巩固圈子和这个圈子文化，
也有新陈代谢在里面，
哎，一种文化吧，应该是，哎，就靠吃吃喝喝来维持的这个。哎，这个圈子一种这种情谊啊，或什么，
在这个北京的艺术圈里哈，于谦是个挺有名的人，我就是会吃会玩，
对，
有点，我觉得他特别符合北京人那种，
对，那是个爷
形象，那个爷的形象哈，养花、遛鸟啊、养马啊，您自己平时也有这些小爱好吗？
养花、养鸟，这我还真没这爱好，哎。这个就是
南下干部，
对，因为我呢其实是一个挺无趣的那么一人，就是对这些什么养鸟养花什么我还真不是特别感兴趣。其实我正经我是一个旗人，我是一满族人啊，我这是父母啊什么的，他们那辈尤其我爷爷他们那都是提笼架鸟，就玩了一辈子那种啊，家里边又开堂会唱京剧啊什么之类的啊，那行。但我这辈子的话我还基本上就是喜欢看书学习，然后就画画，然后就是做一些什么艺术，我对这些特别感兴趣，对一些什么比较新思想啊、新潮流啊，然后我们有个读书会是吧，然后定期的啊，谁请他，请比如请双老啊，或者请某个人讲上，介绍，然后大家交流，哎，对这特别感兴趣。所以
这个名字就变好了的奇人。
哎，但是我发现就是那个有个演员叫关晓彤，他的爷爷很有名，他父亲也有名哈，他们家也是奇人。这个奇人里面有姓关的姓哈，
关学增嘛，他的
就是
唱的北京新书的那个，
对，
姓关的是关二家是转过来的那名字嘛。
哦，关二家转过来的，
关二家是转的是姓关。
这个知识好，姓关的是原来是奇人的一个姓里面转过来的，
哎，是姓转过来，就跟那个爱新觉罗转成姓金了，等于是。姓金的就是那个爱新觉罗，
启功呢？他也是奇人的
啊，启功也是奇人啊，姓启啊，那个启功应该是姓傅吧？他应该是还是姓什么？他那是
原来
啊，也是那个啊奇人的那么一支过来，等于是
哦。哎呦，这好意思
啊！是
这个。刚才关老师说他是奇人后，是不是关二家？关二家那
对
关
二家
就很像关的发音了。
对，因为就是在那个民国的时候嘛，是吧？那个驱逐鞑虏的时候，这个等于这个。满人比较受欺负嘛，不能再用这个满族的这个姓了。
家里还有满人的传统吗？
啊，满人传统我觉得还有，满人传统就是那种，老理儿比较多啊，尤其是我父亲那种的啊，就是理儿特多，
就规矩多是吗？
啊，规矩多啊，就是规矩多。比如说吃个饭呐，啊，什么这个接人待物啊，所以你就看他都是那种很客客气气的，就是那种啊礼数很周到的那么一种感觉啊。还有他的喜好啊，还有他的那个人生态度啊，都不一样，等于是啊。其实这些对我都有挺大的影响，所以这个骨子里边吧，可能就是有那种啊，就是那种
还是有满人气质，
啊，满人的气质那种啊，就像
所以在艺术上呢，他是奇才的奇人，在生活上面呢，他是啊那个满族奇人的奇人，就艺术上大胆，生活上还比较拘谨。
生活
以后有机会你要讲一些那比较开放的故事。对于 关先生这种呢，我很欣赏。为什么呢？不仅是艺术成就，他在中澳之间做了很多了解、促进、理解的这个工作，他不断地把中国文化带到澳洲，也把澳洲的文化带进中国。我觉得这种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民间大事、奇人大事。这就是说，所以我也很高兴这个关先生啊，能到我们的苦丁茶。
真的是
和谢老师跟我一起，可惜有个夸你南下干部的今天没来。
对，其实我还有另一个角色，除了我本身是艺术家，创作很多作品呢，做展览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还组织很多展览。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刚来到澳洲的时候，就是在90年、91年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是作为访问学者来的，是在那个塔斯马尼亚艺术学院做那个访问学者。然后那会儿呢，我就是认识了一个当时他们市美术馆的一个负责人 Christine Downey， 然后我就跟他策划了一个展览叫新浪潮。这新浪潮的展览呢，就等于是把我们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圈子，就是我们圈的一个那个哎这个作品的艺术家的作品全拿到澳洲这儿做一个展览，就是当时是在塔斯马尼亚。然后后来呢，就参加了这个亚太地区三年展那个策划啊，那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澳洲，在那昆士兰美术馆的一个那个大的那个那个展览啊，叫亚太三年展啊。第二届呢，等于我也参与了中方那个策划，然后回国去选艺术家等等的啊，然后还策划了一些其他大大小小的。然后最近呢，又策划就是朱雀画廊，然后27号我给他们策划一个新的展览，然后明年还有在其他那个。那个堪布拉国立大学那边有一个展览策划等等啊，所以呢，经常就是把一些这个中国的艺术家给带到澳洲来，然后呢，我也推荐很多澳洲艺术家呢去中国去啊。前年吧，贵州有一个地区建了一个独特的小镇，叫龙里，请我负责澳洲这方面的，然后我就跟他们4A 画廊接触，然后请了3个澳洲搞新媒体的艺术家到贵州去啊，他们很兴奋，因为那边呢又给他们一些钱、一些资金，然后管吃管住，给他们请过去做他们作品。
贵州的少数民族也蛮多的，
哎、
他可能会对于就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这种独特的艺术也是充满了好奇的。
对，然后这3个艺术家一共4个人啊，还有一个负责照顾他们的，去了以后。哇，感觉特别激动，因为他去中国的话，你要去大城市跟差不多，但他们去的很边远的一个，
比如说凯里啊这种之类的，
对，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儿的文化很独特，都是
还有苗文化
啊、对，就是他还有很多的苗文化啊，很土乡本土的那种，哎，他们特别感兴趣，回来就是很高兴，很激动。
我记得关先生是有很多辉煌的业绩啊，但有2个我印象有点深，第一个是刚刚到澳洲。但那个时候忙着还要打工养生活，再来搞艺术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关先生好像一批画小册页画就能够被当地收购了，所以奠定了他从此以艺术谋生的这个路子。还呢，在中国奥运会是不是也曾经邀请你去作画的，好像这两件事情是不是
对
您能够说一两句给我听
听。对，因为我来澳洲的时候跟那个其他的一些同行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来的时候应该可能比较运气吧，因为我是以访问艺术家来的，所以就是一直呢来了以后呢，就是在他的那个艺术学院啊，你比如说我一开始在塔斯马尼亚大学啊，然后后来又去那个国立大学啊，然后又在悉尼当代艺术馆做这种访问艺术家，所以我来这儿呢基本没打过工，
就生活是有保障的，
生活有保障的。我比较 lucky 呢，是我在90年呢得到了一笔钱，是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给我的钱，有10,000澳币，当时
他们是不错
的啊，然后这钱呢放在塔斯马尼亚大学去来操作，然后给我工作室，给我住的地方，然后每星期还有一些零花钱，所以我呢基本上是比较稳定，就直接还搞我的创作，所以我的创作就没有断。像我其他的一些朋友就得要街头画像啊，什么开出租啊，刷油漆啊等等的，但我就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我一直在延续在做。再有就是我有早期的一批作品，然后被那悉尼当代艺术馆收藏了。当时呢，我的朋友一说你这个多少钱一张？我说500块钱一张。我就多少张？50张。说你又能得25,000。我当时那会儿我就是
那个时候大笔钱了
啊，就是我说啊，哇家伙，我一听这我整个自己都懵了，我没见过
那
么多钱，
十几万的买一个房子，那个时候
是啊，那会儿啊就25,000嘛，哎呦呦特高兴，那会儿我太太还没来呢，我给打电长电话告诉她，
你首付都出来了，
就是说他们那边很激动啊，那是90年代初期嘛，等于是九一年，
您先过来的，夫人
后
过来，
对，夫人比我晚2年过来的，等于是啊，结果哇这么多钱，然后我那些朋友给我算了一下，说当时中国也很艰难嘛，那会儿 那会儿挣的也很少，说你这个25000能养活100个中国艺术家，才是中国过一年的。那时候啊，有了钱了，然后后来又有了画廊了，代理我啊，所以就是一直我都是在从事这个，这个专业，等于就没有断，等于是啊，所以还比较顺利吧，比较 lucky 等于是。
就是听关老师讲话，他一直在归功于自己是一个很 lucky 的人，其实这是对生活很懂得感恩的人一种心态。在生活中，关老师是一个特别心平气和的人吧？
对，其实我说 lucky 呢，其实这里边也有很多自己的付出啊。因为毕竟为什么你 lucky 呢？那是毕竟你的作品有意思，人的作品被当地人接纳，所以我当时呢也是做过很多的这种啊，就是判断和这些调查的。当时在中国的时候，我用很多中国的符号，然后我一旦到了澳洲以后，我怎么来
结合澳洲的
特色？所以我很早就借助澳洲的特色了。我最早借助澳洲的呢，是因为对它的环境比较感兴趣，我就开始关注于环境，在我的绘画里反映了很多澳洲的环境的问题。然后后来呢，我就开始对澳洲的历史啊，还有就是移民啊、难民的问题感兴趣，然后又做澳洲的政治方面的东西。最大就是那悉尼当代艺术馆一面墙，我给他做了一个叫《澳大利亚之旅》嘛，就等于全是反映的是难民和这个移民的问题。然后又做了大型的展览，在那个 Powerhouse 做了一个郑和发现澳大利亚，那等于是做了一个历史问题，挑战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历史观，不是库克船长发现的，是郑和早他350年就发现澳洲了，所以整个颠覆他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文化，加强了一个移民的一段那个不同的历史，等于是不断的深入来做澳洲主题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哎，澳洲人也对你感兴趣，因为你毕竟是关注的是他们本身的问题，而且你又从不同的一个移民的角度来关注，他们更感兴趣，哎，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里边呢，你的那个成功的因素也就更大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